读一段圣经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们就读到这里。昨天是全福会70周年的庆祝在南加州举行。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弟兄前往参加这样一个特会哈。那全福会是底摩斯弟兄所创办。当时神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就是向男人传福音，而且叫他们被圣灵充满。Amen。当初他们开始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其实只有18个人。当时他们请 Oral Robert 牧师来做讲员，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到在全世界有175个国家的分会的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我们看见神在过去70年里面，怎么样在当时一个属灵干旱的一个世代，兴起了这一支平信徒的弟兄大军啊，就带来一个翻转的动力，带来复兴的作为。当我们回头看全福会这70年神所做的工作，我们真的不能不向神献上感谢与赞美。特别是今天我们也是面对一个危机的世代，不是吗？不但我们有外面有疫情的危机有战争的危机，有经济的危机我们看见在里面，我们看见也看见很多信徒我们软弱无力，很多时候教会也是不冷不热。我们的心何等渴望在这样一个世代，神能够重新恢复他复兴的作为在我们中间。 Amen。 我们何等的渴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能够活出一个满有圣灵能力的生活来。在四福音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生活跟侍奉就是满有权柄跟能力的。当然你会说，牧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当然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看见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遵行，能够来活出一个满有圣灵能力的一种生活。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其实很有意思一段圣经。在那段圣经之前，你看不出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是满有圣灵的能力的。可是在圣经之后，在14节我们刚才读了，就看见从这个阶段经节之后，耶稣就满有圣灵的能力开始服侍，开始生活。换句话说，这一段圣经好像是耶稣在地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一样。这段圣经好像就是耶稣在地上能够满有圣灵能力生活的一个起始点。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圣经当中一同来学习，怎么样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一个满有圣灵能力的生活来。 Amen。 所以三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满有圣灵能力的生活呢？我们一定要敏锐圣灵的引导。跟你们说，敏锐圣灵的引导。在第一节里面，你看见很清楚讲到圣灵把耶稣引导到旷野。今天我们若要经历圣灵的能力，首先一定要敏锐圣灵的引导。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不是很多那些现象而已，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嘛。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保罗很清楚在这里讲，保罗对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啊。换句话说，今天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可能是糊里糊涂，不是吗？搞不清楚。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跟你妈说不要做糊涂人，跟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啦。那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十八节他讲得很清楚，不要醉酒啊，酒使人放荡，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嘛。所以圣灵来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敏锐圣灵的引导太重要了。那你说圣灵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呢？一般来讲，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四种管道来引导我们。第一个是透过神的仆人来引导我们，跟你们说是透过神的仆人啊，这是为什么来聚会来听到是这么重要，因为神常常是透过讲道的信息啊来向你说话嘛。这为什么我常常说在你听到的时候不要只是听，学习做笔记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听得再好，常常在你听的时候是左耳进右耳也就出去了嘛，一听完你就忘记了。这为什么每次听到听来听去，你只记得讲员所讲的笑话跟故事吗？不是吗？别的都听不进去。今天讲得好，讲得很好，讲什么？不知道，记不得了。哦，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听到的时候记笔记，把当时的感动，很重要，是当时的感动记录下来。而这个当时的感动，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神在这个时刻要向你所说的话。而当你把所有这些当时的感动都记录下来的时候，累积起来，你回头一看啊，你就很容易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第一个，神常常透过他的仆人向你说。第二个，透过神的话来引导你，跟你们说透过神的话来引导，跟他说每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例行公事啊，要读过就算了。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欢迎圣灵来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这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怎么样引导你们，怎么样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来就叫我们明白真理了。那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常常觉得第一个感觉就是神的话要很遥远，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为什么圣灵这么重要？我常说圣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我不知道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读书都要上补习班，我不知道你上过补习班没有，就好像补习班的家教班那个家教一样嘛。你说读书读不懂啊，怎么办呢？解题解不出来怎么办？哎，家教一来，哎，帮助一下啊，题就解了啊，这个书就读通了嘛。哎，读圣经也是这样啊，你有个家教你知道吗？不要忘记每一次读圣经请个家教来，你的圣灵就是你的家教啊。哎，圣灵就来帮助你嘛。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欢迎圣灵来，求圣灵把今天要神要向你说的一句话来告诉你嘛。哎，当圣灵把这句话放在你心里的时候，这句话就能够成为你今天生活的动力。 Amen。 所以透过神的话。第三，透过环境来引导，跟你们说透过环境来引导，跟他说神常常透过在环境里面的关门跟开门来引导我们，来向我们说话。当神在你生命当中关一扇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跟气馁，因为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其实他也必然为你在另外一个地方预备另外一扇敞开的门。所以你要耐心的等候，继续不断的叩门，直到神为你预备敞开的门。这就好像保罗嘛，当保罗在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要往小亚细亚去传福音，结果神关了那扇门。他后来又想往比推尼去传福音，神又关了那扇门，但他没有气馁，继续的叩门，看见直到神让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在异象里面看见马其顿人向他呼喊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他就明白神在欧洲为他预备了一个敞开的门。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神不会随便在你生命当中关门的， 我在说，神不会随便在你生命中关门的。当神关一扇门，他乃是要引导你进入他所为你预备敞开的门。Amen。所以当神关门的时候，请你不要灰心气馁。但当神开门的时候，也请你不要迟疑啊。当神开门的时候，你就要勇往直前。Amen。就像保罗一样，当他看见一个敞开的门，他就明白欧洲是神他往他去的方向，所以他就向欧洲就传福音，福音就果然从欧洲传到世界各地。最后第四，神透过我们心中的感动来引导。跟你们说，透过心中的感动来引导。也许你会说，牧师啊，神也会感动我吗？当然会。你还记得每一次主日崇拜最后牧师为你们祝福的是怎么说的吗？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什么感动常与牧师同在。没有，常与你们同在。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圣灵是会感动你的，而且圣灵常常会感动你的。你说怎么感动法呢？圣灵常常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感动我们嘛。所以譬如说，有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想到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神就是要我们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嘛。有时候神感动我们能够想到看见一些令神忧伤的事情，神就让我们去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嘛。神的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的。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也许神感动你要做的事情不见得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不见得，可能只是一件生活的小事而已，打个电话关怀一下。可当你开始去顺服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的。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来敏锐圣灵的引导。第二，要胜过生命中的考验。跟你们说，要胜过生命中的考验。在第一节这里讲，圣灵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干什么呢？就是魔鬼撒旦要试探他。换句话说，要经过生命中的考验啊。的确，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的，我们总是会遇到生命中的风暴，或者遇见仇敌的攻击，或遇见环境的拦阻。而当我们面对这些生命中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呢？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当中，魔鬼从三方面来试探耶稣。我们也看见从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魔鬼撒旦试探，怎么样胜过这些生命中的考验。第一个，我们看要渴慕神的话语。跟着要渴慕神的话语。第一个试探，魔鬼试探耶稣，就对他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啊变成食物来吃吗？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在第四节里面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什么一切话。阿们。弟兄姐妹，神的话太重要，神的话是我们所整个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啊。今天你不可能说你不读圣经你的生命会成长，不可能，因为神的话就是你生命的粮食。如果你不吃这个粮食，你属灵的生命怎么会成长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但你知道什么是新造的人吗？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在什么知识上渐渐更新。换句话，对认识神的事情上，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渐渐被更新的。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接受耶稣，在知识上不被更新的话，他的思想意念仍然活在旧有的思想观念、旧有的行为模式里面，那活出来就跟这个世界上人没什么两样。我们看见今天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思想观念需要被更新，被神的话语更新，他才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来嘛。 Amen。 我常常说，耶稣的救恩能够使你得生命，但只有耶稣的法则能够使你得丰盛的生命。 我再说，耶稣的救恩使你得生命，只有耶稣的法则能够使你进入丰盛的生命当中。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在知识上更新呢？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讲得很清楚，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为什么要昼夜思想啊？因为如果你的话在思想里面没有神的话在你思想当中，你每天很容易就昼夜乱想，不是吗？特别在这样的充满危机的时代，我看多少人心中充满了忧虑恐惧。为什么忧虑恐惧？因为我告诉你，在你心里没有多少神的话语在里面，你的思想的根基建立在这世界的环境上，你思想的根基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今天我们需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心中一切的忧虑跟恐惧。 Amen。 今天我看见很多的一些人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很注意到这个环境上的一些这个污染啊，讲到这个食物的污染啊，我们就会非常忽略，很多时候更大的污染是心灵里面的污染的。多少时候我们容许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念，多少时候我看见我们每一天打开我们的心门，欢迎这个世界，把世界的知识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多少时候这个时代每天每个人就滑手机嘛，滑手机天天在滑，没事就在滑。最受不了是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那绿灯那个人还不走，还在气都气，还在那滑滑滑滑滑滑个不停，不但滑个不停啊，哎呀，居然毫不过滤，想也不想就传出去了，世界上就乱传了。我们就看太可怕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许许多人打开心门啊，容许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式来引导，各样的知识来引导它，从不过滤。我们却很少花时间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了，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 Amen。怎么昼夜思想神的话？我告诉你，最简单也是最基本，我现在觉得最重要，背诵神的话吧，把神的话背在你的心里吧，不然你怎么昼夜思想法？你们特别当你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当你在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胜过你生活的考验呢？你看当主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耶稣没有说你等一下魔鬼，我去翻翻圣经啊，好了，翻翻圣经啊，没有啊，耶稣立刻从他里面就有神的话出来啊。你要把神的话背诵在你的心里面啊，你才可能昼夜思想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特别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我鼓励你真的要背圣经，花时间背圣经啊，否则你年纪大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年纪大都有经验嘛，你年纪大你背圣经一背就忘，一背就忘嘛。年轻人你趁年轻好好背圣经啊。 Amen。我从小时候背圣经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啊，趁着年轻背。我们年轻的大弟兄姐妹也不要气馁，我告诉你，虽然是随背随忘，也要随忘随背。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太重要，不然你怎么抵挡魔鬼山，怎么胜过这个世界吗？我请问你。Amen。 要渴慕神的话语，当你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话带给你智慧，带给你动力，能够胜过你的环境的。 Amen。 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你要渴慕神的话，第二个每天花时间来敬拜神，跟你说每天花时间来敬拜神。第二个试探，魔鬼把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然后对他说，你要在我面前下拜，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啊。第八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换言说，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来敬拜神嘛。敬拜不是只有在主日的一个活动，教会的活动而已，我们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学习过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 Amen。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啊，这个亚伯拉罕，你看见他就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敬拜神的，在家中敬拜。你看亚伯拉罕，他无论搬家搬到哪里，第一件事他做什么？烛坛啊，烛一座坛。 带领全家来敬拜神。他是懂得不但在教会敬拜，他在家中敬拜的好榜样。如果你比较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两个人的家庭，说真的，这两个人其实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嘛。圣经说罗德也是义人，你要知道他不是什么坏人，他是义人啊。这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蒙神喜悦的，可是你看见他们的家庭何等不同。一个是家中有祭坛，全家来敬拜，一个是家中没有祭坛。你就看见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见一代一代侍奉神吗？不是吗？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代一代的侍奉。而罗德的子孙呢？罗德子孙是摩押亚门啊，他们反而成为外邦人的土地啊。这是何等样不同的结果。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像亚伯拉罕，在家中就开始敬拜。你们，我们看见保罗呢，保罗他也是在苦难的环境当中敬拜神啊。你看见当时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被人家打了，上了这个手铐脚镣的，放在监狱里面，半夜醒来，他们没有哀声叹气，半夜醒来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什么开口赞美神，歌颂神啊，哈利路亚。而当他们歌颂神的时候，圣经说就地大震动，神将他们从监狱当中能够拯救出来。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在苦难当中啊，他们没有埋怨，在苦难当中他们选择敬拜神，而且不是无可奈何的敬拜，不是说保罗对希拉说，希拉啊，神说在苦难敬拜，选手给我们唱唱吧，不是的，他们从心灵里面来敬拜。为什么？因为一定敬拜的很好听嘛，否则圣经怎么会说众囚犯都侧耳听呢？你想想看，半夜有人在睡觉，人吵唱歌，唱得很难听，你会怎么样？一个鞋子丢过去 shut up。 哎，没有，众囚犯侧，可见他们从心灵发出美好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嘛。那不但是众囚犯侧耳听啊，我相信神听了也很高兴啊。所以有人解释这段圣经里面说，因为神听了他们声音太高兴了哈，这个因为圣经说天是神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嘛，那神就情不自禁打拍子，哎呀，就是这脚凳啊，那打拍子，地就震动，监门全开。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是在苦难的环境当中来赞美神。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我告诉你，就算你看不明白，就像我们今天所唱那首诗歌，就算你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你要选择来赞美神。当你一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能够打开你的心境，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神为你预备的出路。 Amen。 我们看见约沙法就是这样，约沙法在战场上，even在战场上，有谁会在战场上歌颂赞美？约沙法就选择在战场上来赞美神。当约沙法跟着摩押人在征战的时候，他把诗歌队放在最前面，圣经说他们一歌唱，神就差遣伏兵啊，击败所有的摩押人。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无论你遇到怎么样艰难的环境，仇敌怎么厉害的攻击你，我告诉你，你要来敬拜赞美神。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要差遣他的伏兵，他的秘密军队为你来征战呢。哈利路亚， Amen。 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每天花时间来敬拜神。第三个，要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跟你们说，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啊。第三个试探来了，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对他说，跳下去吧，因为神要用使者托住你。我们看神耶稣怎么回答，四章十二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换作说，不可以依靠自己的思想意念，不可凭自己的血气来行事为人啊。我们凡事要顺从神的主权啊，我们听从神的话，顺从神的主权，而不是凭人的血气来行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原则，他们也没有搞清楚这个生命主权的问题，所以每一次生活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懂得来寻求神，总是走回自己的老路，按照自己过去习惯的经验跟方式，用尽他们自己的聪明才能， 却忘记了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凡事应当寻求主的心意。 Amen。 这就好像我常想到主耶稣肉身的父母亲嘛，你还记得有一次圣经讲到他们高高兴兴的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里面去敬拜神，散会之后他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走了一天的路才发现，哎，耶稣到哪里去？怎么耶稣不见了？他们才匆匆忙忙回到圣殿，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忘记把耶稣就留在圣殿里面了，也不是故意的，但是 somehow 心思意念就从来没有再注意到耶稣现在在哪里嘛。弟兄姐妹，今天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主日来到教会聚会走了，就把耶稣留在教会里面了，不是吗？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来没有停留在耶稣身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耶稣现在在哪里，我们就忙我们自己的事情去了，我们忙别的事情去了，从周一到周六我们在忙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哎，弟兄姐妹，有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真的要停下来想一下，到底现在耶稣在哪里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下，到底耶稣现在要我做什么？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重新欢迎耶稣重新来掌权呢。我们若是渴望经历神的工作，我告诉你，我们就必须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从小事情开始，从你的情绪，你的脾气，当你发脾气的时候，想一下吧，耶稣在哪里啊？耶稣要我做什么？在你的钱财上，你的家庭上，你的事业上，一件一件，你邀请耶稣重新来做主吧。以前你都习惯性自己做主嘛，现在你要对主说，主啊，我要请你来掌权了，我愿意听你的声音啊，我愿意顺从你的引导啊。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重新开始真正让耶稣来掌权的时候，主就要在你生命当中做翻转的工作。Amen。 让你生命就带来属灵的能力。最后第三，要去服侍这个世代，跟你们说，要去服侍这个世代。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这里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为什么他的名声能够传遍四方呢？如果你是从这个十五节继续读下去哈，啊，其实很长一段圣经我没有时间再读，一直读下去，你发现为什么耶稣名声传遍四方，就是因为他去服侍那个世代里面有需要的人群嘛。这为什么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里面主耶稣很清楚地宣告他在地上的使命，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圣灵恩膏膏他，然后干什么？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就看见在这很清楚，哎，神赐下圣灵的恩膏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啊，不是为了叫我们自己得到医治释放，当然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满足，但是圣灵赐下恩膏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呢，神赐下圣灵的恩膏是要我们去服侍这个世代有需要的人群。你知道我常说，在灵恩运动里面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自我中心嘛，一切都是以自我为满足，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的需要啊，我的满足啊，我的医治啊，我的平安，我们想来想去都是我。你还记得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神荣耀的同在降临下来，连摩西跟以利亚都显现出来，而当彼得看见那种神荣耀同在的光景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在这搭三座棚吧，一座为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换句话说，太好，不用下山了，我们就在这里了。而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父神从天上的云彩有声音对他们说， No，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换句话说，嘿，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自己， 自作主张说，哦，我们在这里真好，不要下山了，要听耶稣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天耶稣就带他们下山做什么？医治病人，传神国的道理。弟兄姐妹，神赐下圣灵的恩膏在我们中间，神乐意降下了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这个破碎的世代，是为了需要的人群，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Amen。啊，有一次时候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对我说，哦，牧师啊，我不需要圣灵的恩赐啊。什么你不需要？不是为你啦，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这个世代。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我们要大大张口求更多的恩赐，更多的圣灵，更多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向神大大张口啊。第二年我常常说，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你，我们没有权利来哀叹这个世代。我常常听见弟兄姐妹对我说，哦，世代太黑暗。我告诉你，做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权利来埋怨这个世代太黑暗，就好像光没有权利埋怨黑暗一样。如果你觉得今天世代太黑暗，充满罪恶，有一件事你可以做了，好好为主发光吧，活出你的信心来，活出你的爱心来，活出你的盼望来，叫世人看见我们有盼望吗？请问你这个世界看见教会有盼望吗？今天教会需要反省，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来啊！不要埋怨这个世界太黑暗，你有没有做光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不然神把我放在地上干什么？我请问你，干什么？面对黑暗你不发光你干什么啊？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是有使命的，是有托付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黑暗，神要我们活出他的荣耀来服侍这个破碎的世代。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力量，所以需要圣灵嘛，需要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们身上嘛。弟兄姐妹，今天神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了，不要把圣灵当作一个装饰品。我再说，不要把圣灵当作个装饰品。圣灵是要来引导我们的，圣灵要赐下能力给我们的，是要来完成神的使命，完成神的托付的。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向神大大张口吧。圣经说，我们说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我们啊，好叫我们活出一个满有圣灵能力的生活，我们才可能影响这个时代。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是的，我们需要圣灵，在这个世代，主啊，危机的世代，我们真的需要你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能力的生活，能够影响这个时代。主啊，愿你的圣灵今天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我们深深的渴慕你，我们深深的承认，我们深深的需要你。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我们重新让你来掌权，在每一件小事上，我们重新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哦，主，若是我们过去没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愿意为你而活，重新为你而活，为那个站立在这样一个世代，这个需要福音的世代，需要恩典的世代，主，让我们重新为你站立，能够服侍这个需要的世代。主啊，真的求你兴起我们，兴起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